那我们今天是第八章的第859节哦。那第八章，我想在今天晚上就可以结束了哦。那在这个一开始呢，他是提到，真的他很努力的在研究他的冲动。一般我们对冲动的解释或者对冲动了解，大概就是愤怒吧。很冲动想打一个人，我很冲动。想做对不起我的伴侣和我的孩子这样子大家都是一些冲动那他在写这个英雄这个诗的时候，新书的时候呢，他就在讲说其实真正来讲，他认为呢，并不是要如何达成某个尚未达到的超我，却是在。谈怎么样阻止实际上的自我的路上的阻碍，然后那下面那一句提到说，除非你信任你现在的自己，否则你就无法找到英雄式的自己。那这两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常常在想，就是说我们要更好嘛。那我们要有的人说，像我一个朋友，他说，我这辈子一定要成佛。那有一些老师，我接触的老师。他也同样的说法，他把他要悟道、要成佛、要灵性成长，当做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嘛，但是事实上，他这里提到说，其实不是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而是要阻挡自我的实现的路上的阻碍。那除非你信任你自己，要不然你没有办法达到你英雄式的自己，因为你会发现自己被负面的思想所包围。我想怎么这样讲呢？我们从小到大，从小孩子像Jeffrey 这样子，一直长到大你不要看你现在长到多大多老，但是你所常有的恐惧其实跟小孩子的恐惧没有差太多了，不但没有差太多，其实那个恐惧感越来越大，因为你很怕你不够好。你也很怕没有人爱你，你也很怕没有人可以依赖，你也很怕没有人可以照顾你，就好像小孩子，你知道小孩子为什么妈妈不可以离开吗？因为他会觉得妈妈离开他很没有安全感，他失去了依赖，没有照顾他的人。那假如小孩子慢慢成长之后呢？他会发现到说，妈妈离开一下也没有那么严重。那么他的独立性越来越强的时候，你就可以越离越远，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想，我们一辈子的在处理的事情都是我们心中的那一份恐惧跟那个不安全感。我们到现在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每一个人，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都在处理一件事情。就是自己存在的那个不安全感，心中的那一份恐惧，跟那个小孩子是一样的哦。所以小孩子为什么你只要离开他一下，他就哭？因为他到后来会发现到说，他要哭是最容易控制你的方法，控制你爱他，控制你不离开他嘛，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还有呢，他会想讨好你，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说我讨好你。那我是好孩子，你就会照顾我。那么长大以后呢，当一个先生，他就会讨好太太，或者是尤其是当太太的，想要用所有的手段跟所有的方法，想要去讨好先生嘛，是不是？讨好先生的目的是什么？他背后是有不安全感。你讨好你的先生，你真正的目的是，你希望能够得到被爱的感觉，然后得到自己一种可以依赖。的这种感觉，然后到办公室上班呢，你会讨好老板，讨好权威人士，讨好对你有影响力的人。为什么？因为对你讨好他，你会觉得你会有安全感。可是我们要回到赛斯心法，就是说你讨好的那个心的背后是什么？你讨好一个人的背后是不是想要依赖他？是不是想要控制他？是不是自己没有独立的感觉？是你对自己没有信心？假如你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话，没有人可以让你觉得有信心。就算有一个人让你依靠，你还是没有信心的。 那么生命就会找，很奇怪，它会找出一个方法让你看到你那个想依赖的心。因为你如果 依赖一个人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表现你自己。你觉得你自己没有用，你觉得你自己没有价值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想要去发展你自己。那一个人他一旦来到这个世间，他不是你自己要来的，而是你的内在他事实上是有一个有一个底图的，有一个它有一个背景，就好像你画图的话，是不是图你要在上面画图的时候，是不是要有一个图底在？如果你要弹一首音乐的话，其实是在一个键盘上，一个完整的键盘上 去点那个音符嘛。所以每个人出生，他既有他的天赋，而他有他的特质。你也许认为说，我根本什么都不会，我既没知识，又没有学问，又没有能力，我好像什么都不行。我在大学刚一年级的时候，哈，认识我太太，那我太太呢，我常去找我太太，哈，因为她那个时候是我的女朋友。我太太家里有一个亲戚，那亲戚在网络上不太好讲名字，反正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人就对了，那名字也蛮奇怪，台湾话的发音叫做 Colin Gang。Colin Gang 是、不讲名字了、总而言之就是 Colin Gang 的地方。那我们这个亲戚呢，他的、背景还蛮凄惨的、他大概从小嘛就是、被父母遗弃吧，还是说总之乱七八糟的就对了，很可怜啦。然后后来呢，他长大就在酒家陪酒嘛、在茶室嘛，在这种欢乐场所，他全身都是病。然后 我看到他的时候，我真的不觉得他会活下来，因为他的病很重很重，然后几乎没有办法，就是上个洗手间他都没有这个能力了。然后大概两三年后，我重新再碰到他的时候呢，他是日本的大师。他突然间通灵了，然后突然间很有能力，然后他帮助很多很多人，然后最后他现在是慈济的一个很还蛮有影响力的一个委员，那他各方面都非常好。那他在日本呢，就有一群他的信众，他能力怎么来我不知道。那首先他没有读过太多书，我真的很怀疑他有没有那种类似基本学校毕业的，可能都不一定有。可是他那个能力怎么会突然间有？好，那怎么会变成好像影响力这么大？因为我说真的，你觉得你自己没有能力，或者是没有信心，或者是根本没有学问，那是你的觉得，对吗？你知道英国最有钱的人叫罗琳，这罗琳呢，他有孩子，然后领着救济金，他其实也是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专门学什么呢？专学一些幻想的小说，学一些幻想的。好，那最后人家家说你实在一点的，去做个工作嘛，随便去做个什么收账员啊那一类的会计啊或什么的，赚一点生活费吧。你这样专门靠救济金，你能够活到什么时候？结果他就写了一篇一个小说，用他的想象去写一篇小说。那小说在台湾也蛮有名的，叫做《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对，有《哈利波特》这样子。但是哈利波特他真的是不是专家啦，也不是什么文学家什么的，都不是，他就是用他的想象力去把它写出来，他变成前英国最有钱的人。所以变成你的能力谁知道？老天也知道，但是你不知道，你连自己都没有信心。为什么你会不知道呢？因为我们从小在想依靠别人，当我们想依靠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想控制别人。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控制对方的话，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很不安全感，很没有安全感。可是问题是你一旦依赖别人的时候，那么请问你的能力能发挥吗？你为了要讨好对方，是不是以他的标准、以他的看法来认可你？你可能被欺负了一辈子，好，那还觉得自己要呢，欧心瓜，但是没有 得到应有的报偿，因为你尽量想小付出。那为什么尽量小付出？因为尽量想讨好对方。可是你知道吗？你越想讨好对方，对方越看不起你嘛，而且对方压力越大，对方跟你在一起，他沉重的那种没有办法呼吸的感觉。好，那怎么样让自己有力量呢？其实真正有力量的人是你。根本从此以后把那个依赖的心放掉。你知道孩子为什么能够走得出去？因为一旦你开始表达你自己的时候，你表达不管多少，你会觉得你表达的越多，你的能力越强，你越表达会觉得自己越行，你再也不想依靠他了。我问大家了，你如果可以不依赖别人的时候，那你真的想依赖别人吗？因为你一旦依赖别人的话，你首先失去自由，第二失去表达的机会。可是一旦你没有表达机会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你的能力，因为你没办法做决定。请问你的力量从哪里来？好，如果你没有办法做任何你的决定的话，你就完全没有力量了。大事不讲小事好了，我今天要穿什么衣服，我今天要去哪里，或者要吃什么饭，对大部分的正常人来讲都没有问题。因为比如说我今天想穿红色，我今天想穿绿色的，都没有问题嘛，对不对？可是不管你穿什么，如果有人批评你，然后你又很在乎他的话，你就不知道你该穿什么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不知道你该吃什么了。因为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有个二妻，或者是有个凶悍的老公，好，你不管吃什么，他会觉得说他好像不是那么赞同。你知道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在观察妈妈对他的感觉，你认可他，那他就越能够表达他自己，那他就越独立，他就越不依赖你，他就站起来了，他可以着眼。可是如果你任何事情都给他照顾得好好的，那么拍谁，他会觉得他没有能力离开你，他必须要你的照顾，他依赖你，对吗？当他依赖你的时候，请问他哪有能力独立，他哪有能力走出去？然后再来，他越没有表达他自己，他就越没有独立的感觉，他越空虚。好，我们说兔丝花，因为有松树可以依赖，所以你依赖着松树的话，你怎么长都是兔丝花。可是那棵松树如果不见了，倒了，死了，那这个兔丝花也有可能就会独立了。好，所以我们在讲，就是说我刚才讲到那个底图的意思是说，其实赛斯一直希望我们了解说，宗教来讲的话，基督教有一个说法，你不管是男的是女的都是上帝的儿女。好，这是宗教的说法。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老天爷给你排比较偏了，你要做什么只要你想做你都可以做得到，跟你的学问没有关系。好，圣经上甚至还有一句话，在约伯记第23:8，他提到说上帝在你身上呼吸，他用上帝在你身上呼吸这样的一个话，然后他说 Spirit in a man， 就是说他的灵是在你的身上的。那上帝如果跟你一起呼吸的话，那现在重点在于你用什么感觉去创造你自己啦。假如你觉得说我必须要依赖别人的话，我需要控制别人的话，首先对方很难过，再来你自己很难过，再来你永远不会有安全感，再来你永远必须要依赖别人，再来你永远没有表达的机会，你没有表达机会你就不可能有成就感，不可能有价值感，而一旦没有价值感，请问你还有力量吗？一旦没有力量，你是不是想死？死其实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问题是你要学多久才开始能够使用自己的力量呢？因为每个人都有。好，我刚刚讲过，上帝给了你排卡加平安，你怎么会没有力量？然后你说那佛教怎么说？好，佛教不是说凡所有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性吗？换言之的是说，如来佛给你排卡加平安啦，都有如来智慧德相嘛，然后每个人都本质具足，本质圆成嘛。好，所以我们做一个人，除了眼前我们看到的，比如说我有多少钱，我有多少房子，我有多少人支持我，这个之外可不可以看到一点，也就是全世界都在 诸天神火都在支持你的想法。你说我骗你吗？好，那你看最后佛陀用什么方式来证明诸天神火都来护卫他？他对他的那个弟子的教导是什么？三件衣服还是两件衣服？两件僧衣啊，三件僧衣，哦，全部就是撒利亚沙，哦，不是差多剃头多菜多撒多，这是胡诌了，胡诌就是三刀。那当佛陀的话就是三件衣服啊，而且是百纳衣。什么叫百纳衣呢？缝缝补补又缝缝补补的，啊，就是缝了又缝的那个衣服，撒利亚，啊，三件百纳衣。然后一个波，财产有没有？没有。房子有没有？没有。好，就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吃什么都没关系，人家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好，有没有饿死？没有。肥肥胖胖，你看那个照片上的佛陀都是在那胖嘟嘟的，比 Jeffrey 还要胖嘟嘟的。最后因为吃太多了就暂时了，没有了，开玩笑，他是吃那个铁陀的那个东西，不是啦，因为其实佛陀到后来他已经一点成佛成仙了嘛，哦，他根本不想待在人间的啦，他不想过人间的生活，所以他透过借着一个机会，他就用一种方式离开这个人间嘛，哦，不是，我刚是开玩笑的，我只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世间的所有的活的生物，哦，没有一个活的生物是有银行存款的，好，没有一个活的生物是靠别人支持的，没有，好，没有一个生物是靠别人生存，可是他们都活得很好，可是他们都在他们的领域去尽量展现他自己，只要是活的生物。好，那佛教的教导是告诉你说，我什么都不需要有，我就是几件简单的衣服，好，啊，你知道吗？连鞋子都没有啊，因为南传佛教是比较原始佛教，南传佛教的教导呢，我们这个中国的佛教还有个那个生理学吧，哈，南传佛教是赤脚，恰咔，什么右肩袒露还是左胸袒露？右肩袒露，也就是说是一种可以说。作为一个人最简单的方式来生活，哦，他们就可以生活得很快乐很安全的。所以有没有安全感真的不是在于外在的环境，不是在有没有人可以依赖，因为你想依赖别人的时候你完全失去了你的创造力跟你的自由，你没有办法走出你的天地，你没有办法表达你的心声，难道一辈子做人家的台湾话叫心不忘吗？难道一辈子听别人的声音吗？让别人去有感觉，让自己没有感觉吗？难道一辈子就隐藏你自己都没有发挥吗？有需要这样为了有需要为了这样来活下去吗？没有，我是觉得个人来讲的话，其实赛斯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你活着，好，那么就是要尽量来表达你自己，因为表达可以得到成就感，可以得到价值感。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嘛，哦，叫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什么？天它在运行，哦，它永远不会停止了，哦，很健行就对的了，哦，然后一直在运转。然后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说不管你碰到什么环境，你都充满了活力跟勇气去面对它，而且它永远就会带给你好的结果。我不会说因为这个环境，你觉得你是个受害者，单单这个受害者的心态，哦，就会让你成为受害者。你为什么不想说这是你的机会？有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觉得很痛苦。可是反过来想，我不是说叫大家要乐观或正面上，没有这个意思，我一点都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在让你看可不可以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好，你某个角度来看，你是有重新选择你人生的机会了。 你可以重新再过你不同的生活，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饿死？没有。好，我的意思是说，在台湾跟在这个美国这么富足的社会，在非洲有了，所以说很多人会也可能会饿死啦。啊，这是我刚刚讲，这稍微修正一下。但是如果说在我们这种富足的美国或者是在台湾的话，哈，其实这种是不会发生的，所以根本不会有生命上的危险。那既然没有生命上的危险的话，为什么我们精神上不能充分去发展呢？为什么不能在精神上去好好去表现自己呢？活了一辈子，难道只是听别人的声音吗？只是在让别人去表达，然后我们在后面完全没有声音，然后委屈自己，有需要这样吗？啊，所以我这里在今天的 email 我提到的，其实任何一种表达感受，这个感受它是有来源的。比如说你今天所担负的一种感觉，你所碰到的事情，其实这个感觉跟这个感受呢，它其实背后是有来源的，也就是说它是有厚度的。你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你身为这个人在这个环境里头，你不要怕，根本没有孤单这件事情。如果说有孤单这件事情的话，那么佛教不会讲说你的任何感觉都在阿赖耶识里面。什么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群体识嘛，就是宇宙识嘛。那你的感觉，假如说我的感觉最后的结果都在我们的本体里面，那么你认为本体不会照顾你吗？本体会让你受苦吗？应该不会吧。好，还有我来谈一下，就是说你会有什么感觉，其实是你的感官所造成的，对不对？好，我有眼睛，所以我 看得到其他的颜色嘛。如果你问一个瞎子，好，很多治疗瞎子眼睛瞎的人被治疗好的时候都还是习惯用手去 触摸，因为在他的思想里面他没有眼睛的深度，他虽然看得到，但是他没有眼睛的深度，他的感觉我们叫讲说主客消融，能手双敏，也就是说我所看到的东西呢，他如果没有这个感官的话，他基本上是一体的。这里是稍微比较深一点啦。好，你去想想看，你有感觉是为什么有感觉？耳朵听得到，眼睛看得到，手碰得到，舌头舔得到，那个是叫肉体感官，对吗？那肉体感官怎么来的？肉体感官是不是意识形成的？好，你不会有任何伤害，你也不会有任何损失。好像我们的 Jeffrey 现在这么大了，对不对？在一年多前，他的腿没有那么大了，他的腿大概你必须用显微镜才看得到，因为显微镜来看那个叫做什么受精卵啊，他能那个鞭毛啊，可能很小很小，那个显微镜才看得到，对吗？一个显微镜才看得到的腿，到现在或变成到我们现在两腿可以横越半个地球，然后可以翻山越岭，请问你会有什么损失？你来自那么小的鞭毛，但是你现在不管长成什么，你最后的结果你一定不会有损失的。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你不可能有任何伤害，你也不可能有任何损失，因为你本来就来自于 nothing， 对吗？你本来就来自于一条受精卵嘛，算条的吧，是应该算条的，不是鞭毛嘛，对不对？会游泳的嘛，
还是一条还
一颗？
一颗
了，
不容易，百万
条碰到一颗。
对，所以你在某个角度来看的话，你要尊重自己。好，要独立，要想要表达自己。一个人没有力量是为什么没有力量？觉得说自己什么都不行是为什么？因为你想依靠别人。好，你不想独立。当你不想依靠别人的时候，那么你就独立了嘛。当你想独立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用到宇宙的能量，因为你要表达的部分哈，正是这个宇宙要表达的部分。我们有一些很多的冲动，而就像水它有冲力一样，那个水的冲力不是水自己本身有的。一个人有冲动不是他自己本身有冲动的，是来自于你的内在，是来自于你的宇宙识，是来自我们说的一体的世界。 对吗？好，所以看得懂这一点的话，你就会知道怎么样去使用你的力量。那如果说你把你的人生投射了一个苦难的剧本，那说啊，我都是被人家害的，那你可不可以不要被人家害？你可以不被人家害啊，你的观念一变，你就不被害了。你不但可以不被害，你可以充分的操纵你所要做的人生呢，那比较有趣吧。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真的要信赖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那个我们自己的能力了。能力呢，它不是你从学校学到的，也不是你经验到的，而是什么？而是你行动得来的。所以赛斯这里有一句话我觉得真的很美啊，他提到说，真正的冥想，我们说冥想是空洞的想，对不对？真正的冥想就是行动，真正的冥想就是行动。习斯有几个例子，他说车子如果没有动，车子停在那边，你也喊多路怕被叮当，你的方向盘转不动，只有你在动的时候，你的方向盘才能够动，对吗？所以那什么是动啦？生命随时都在给你变动，随时给你很多的题目跟挑战。可是在动当中，我们要的是什么？要的是用最好的方式、最有效的方式去利用我们想表达的部分吧。你一旦没有安全感，再多的保障都不能给你安全感啦。一个匮乏的人，你再有钱，他还是觉得他是很穷啊。一个很富有的人，像佛陀算是很富有的人嘛，他什么都可以不需要啊。他可能那有没有饿死？没有啊，活到80岁啊，但是不想活了才走的啊。那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你会没有力量呢？基本上，首先就是大空转嘛。你车子如果打空转，它会往前走吗？那什么是打空转呢？首先不敢做任何决定，优柔寡断，然后再来就是犹豫不决。那总而言之就是自己不做决定，不敢做决定。那为什么不敢做决定呢？为什么你不敢做呢？因为你怕这样做不对，这样做没有安全感，所以你不敢做，对吗？当你敢做的时候，那么所有的力量都在你背后配合你啦。所以只有行动，只有信任你自己的冲动的时候，你才不会失去你的力量。如果水结了冰，它就不会流动，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天赋，我们天生下来的自己呢，它就会朝着最理想的方向发展。前两天我的同事呢送我一个柿子，漂亮的不行，但是呢他告诉我说不要吃，为什么？他说你咬下去你就知道你的嘴巴会很难过，很涩，涩到不行啦，因为那个是尖形的啦，尖形的那个柿子，但是如果你放到它软了以后，它会甜到不行。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让心软了，让心能够不要那么坚持，那么固执，不要一直想要去控制，不要一直想依赖，不要一直想讨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那天生来讲，我们就会朝向最好的发展。你一颗种子种下去，一个玫瑰花种在土里面的话，你长出来会刺人的，对不对？那个叶子很刺，都是针，可是它必然会开出很美丽的花朵啊。我们可能认为我们是荆棘，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可能认为我们是丑小鸭，结果没有想到丑小鸭你稍微坚持一下，其实它是天鹅不然你这跟鸭群在一起，人家认为说你是丑小鸭那所以你没有办法按照别人的标准来作为你的标准，因为每个人的标准都是以自己做标准，所以你去努力来了解自己，然后发挥自己，那个才是我们人生该做的事。不然的话，你白白来这一生， 蛮可惜的，蛮可惜的哈。那每一天其实都是我们能够享受的，而且能够不管今天的是酸甜苦辣啦，但是这个酸甜苦辣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有我们应有的智慧啦，那这是我想今天的内容的一个大概的概述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主题好了哈。他说，再次的哈，再次的。所以为什么我刚刚提到说，其实你只要相信你自己哈，那么你根本不是要自己要多好，不是自己要多好哦，是你要去注意到阻碍你达到那个目标的是什么东西啦。那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是可以阻碍你往目标走的？我刚讲过嘛，不安全感嘛，不信任自己嘛。好，可是你不要以为这是小题目哦，这是天大地大的题目哦。一个人要克服心中的不安全感，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啦。啊，真的没有那么容易。那还有就是他这里提到，他说我们会被教导、一般来讲的话，冲动就是错误的，有冲动好像是不对，想要做任何事情觉得跟我现在的状况不一样，好像就是不对的，它是由邪恶的潜意识而来的，是黑暗情绪的绝望。然后举例来说，像弗洛伊德有一个理论，就是儿子想取代父亲在他母亲的地位，然后呢，儿子在他的父亲的爱的背后充满着狂暴的谋杀意图。所以就说这真是荒唐的白痴啊，白痴说法。他说是白痴说法了，不是指弗洛伊德是白痴了啊。他这种说法是白痴了。各位了解不了解他在说什么？他在讲伊底帕斯情结啦。啊，那什么叫伊底帕斯情结呢？叫做恋母情结。啊，在心理学上讲到恋母情结的意思是说呢，孩子一出生。哦，他因为想要妈妈，所以他会想跟爸爸竞争，好，然后会把爸爸干掉来娶妈妈 当老婆这样子。他说每个人都这样子，因为他从那个一些精神病的那个病患当中发现有这样的一个因素，然后用这个来因素做测验。那伊底帕斯情结的这个故事，各位了解吗？这个故事是有一个希腊的国王，有一对希腊的国王，那么他很想要有孩子啊，就生了一个孩子。孩子生完以后，他们就叫神庙到那个阿波罗神庙去祈祷吧，就是 Oracle， 就是要去看神有什么指示嘛，结果神的指示说他会杀父娶母。回去以后，这一对夫妻哦吓坏了哈，然后怎样做呢？就叫保这自己的卫兵呢，把他到森林里面去把他杀掉这样子。那卫兵呢，看这么可爱的孩子到那边去，想说这样把他杀掉蛮可惜的哈，就把他脚筋呢，把他脚弄坏，就是他没办法走回来了，那把他丢到森林里面让野狼吃吧，他打算是这样做了。结果碰到一个从另外一个地方来的科底斯啊，哪里一个城市来的一个国王的那个牧羊人呐、那个牧羊人从那个地方来的，他就说啊，不然你给我把你带到那科林斯去，到科林斯去，他离这边很远很远，他不会妨碍到你。那这个卫士也觉得说，只要他不回来哈、就 OK 了，就把他带到科林斯去。过了科林斯的国王刚好就没有孩子。就把他认养当儿子，哎，没有告诉他他是抱来的，一直到了他长大以后呢，有一次的酒会当中呢，有一个他们的亲人不小心就讲出来说他不是他的孩子，他就很伤心啊，然后他就去一样的又去庙里面去，去看看有什么神意啦，神的指示，就神就还是告诉他说他会杀父娶母这样子。哇，他吓坏了，他以为他就是柯林斯国王的儿子嘛，那他就不能待在那边，不能在那边他的爸爸就有危险，因为他爸爸那么疼他那么爱他嘛，那妈妈也有危险，那么妈妈娶来当太太、所以变成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只有离家出走，他就离开了，就离开了，在半路上 被一对车马车碰到了，在窄路相逢，对方对他很粗鲁，因为他们是国王，他没有让他知道是国王，但他是就很粗鲁了、哦、就把他 推在旁边，那引起他很大的愤怒，因为基本上他是个王子嘛，他是柯林斯的王子，那当然武功非常好啊，他一生气呢就把所有人都杀掉，包括连马车上的那个穿华贵衣服的人也杀掉，那个其实就是他的爸爸，所以第一个一言应验的，对不对？ OK， 那这么多人被杀，只有一个马车夫、哦、逃掉了、哦、逃回去这样子，所以那个城呢就发现到说国王被杀嘛，就是国王的弟弟就起来当代王、哦、然后这时候在 同一个时间呢，在城旁边就有一个妖怪出来了、哦、啊，这个妖怪呢是一个女的妖怪，人面但是呢尸身又有翅膀这样子、哦、一个怪兽，这怪兽呢碰到人就把人家抓起来，然后问他一个谜语啊，你答不出来就把你吃掉、哦、啊，他就这个怪兽就宣布说，如果有人会解掉他谜语的话、哦、他就会他愿意自杀了，他不要、啊啊、所以现在要消灭这个恶魔的话，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水如果解掉他的谜语嘛。所以这个国王呢就贴了一个公告，水如果把这个、怪兽杀死的话、哦、解掉这谜语的话，国王位置上给他之外，那个皇后也就是遗孀嘛、哦、就变成他太太这样子。啊，这个伊底帕斯呢好死不死就逛到这个城市，就看到这个公告，结果他就去找这个妖怪了、哦、啊，这妖怪就问他一个问题啊，他说有一种动物了、哦、小的时候是四只脚、哦、啊，长大以后呢就两只脚，老的时候三只脚，请问这是什么东西 啊没有人回答得了，对不对？结果这个伊底帕斯就回答说，是人啊，这么简单都不会。我说为什么是人？因为小的时候四只脚用爬的嘛，长大了两只脚用煮的啊，老的时候拿拐杖就三只脚啊，啊，好、哦，这妖怪听了是有够愤怒啊，谜题被解了，对不对？他就坠崖而死了，所以他就回去了、啊，就娶了他妈妈当太太啊，然后去当起国王啊，然后跟他的妈妈呢过了十五年的婚姻生活，又生了好几个孩子。他不知道他妈妈，可是后来呢，他就想要，十五年后呢，他们国家发生瘟疫嘛，瘟疫以后就，就说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要到庙里面去保碑了。那庙里面就跟他讲说，啊，就是必须要把那个杀死父王的那个啊，那个凶手要找出来这样子，所以他拼命去追啊，到处去追，就最后追的结果，他妈妈已经知道了。啊，弄错了，他是他的儿子，可是叫他说不要追，不要追，可是他还是要追。就后来追到那个逃走的那个人说，那杀死的就是国王啊。那后来知道是他的爸爸，当他知道他是爸爸，真相大白的时候，他妈妈就上吊死掉了。然后他找他妈妈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死了，他真的很羞愧，然后他就把自己的双目弄瞎，然后就放逐自己这样子，啊，那这样的故事被当作是伊底帕斯情节了，啊，但是其实这伊底帕斯情节，你有没有看到，他其实跟弗洛伊德讲的伊底帕斯情节是不太一样的。首先，他并没有恋他的母亲，他没有，对吧？啊，那他也没有那种想法要去抢走父亲，没有嘛？那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是他父亲嘛。所以，其实你说这个伊底帕斯情节叫恋母情节，哈。这个有点不是很公道了，但是倒是啦，我从这个故事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讲完呢？你们看看哦，这个灾难是从哪里来的？对生命的不信，没有信心嘛，这第一个恐惧来的，对吗？如果这个父母不把他送走，不把他的脚弄受伤，因为其实伊底帕斯真正的意思就是脚肿的意思，伊底帕斯这个单希腊文就是脚肿的意思。他把他的脚弄肿了，就让他不能走路，以为这样他就回不来，好，然后要把他弄死，这是恐惧带来的，不然你怎么会把自己亲生儿子弄死，对吧？好，这个 孩子长大以后，他如果不是因为恐惧，他怎么会离开柯林斯？他只要不离开柯林斯，他就继承王位就好了啊。那不会去杀他的那个爸爸，然后又把他的妈妈娶过来，对吗？所以整个事件本身呢、啊，他其实在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对生命的一个没有信心跟恐惧，它其实就会带来所有的问题。好，所以那个伊底帕斯情节后来被当作是恋母情节，然后又变成什么什么阉割情节，因为阉割情节是认为说男孩子只有在这种状态哈，他怕被阉割，所以他就想好。然后女孩子呢，因为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好像没有不完全嘛，羡慕嘛。哦、所以变成叫做什么、哦、那都是阉割情节对弗洛伊德来讲好像除了性以外、哦、没有别的这样子。因为在研究这个人类心理的时候，我们常常忘了一件事情，就是说除了你看到的现象之外，它其实是有害，但他们这个一般心理学家是不知道的。那到了超心理学家，比如说像他这个弗洛伊德的学生啊，荣格，或者是到那个 Ken Weaver 啊，他们就比较了解到他后面其实是还有一个实相的，还有一个潜意识。可是你知道这个样的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教导哈、哦，让我们很怕跟我们的内在、我们的潜意识接触。那假如你没有跟你的潜意识接触的话哈、哦，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他有一句话，他说你根本就是半个人而已。也就是你是行尸走肉的，你只看到你眼前的环境，你根本没有看到你内在的。人是谁养的？是老公养的吗？是爸爸妈妈养的吗？不好意思，都不是啦，人是老天爷养的啦。好，人是老天爷养的，是你的内在自己养的。哦、你想要表达自己的那个内在养的，那么如果人是老天爷养的，是你的内在养的话，你到底怕什么啦？你怕的话呢，就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弃了啦。好，只有在不怕的时候，你不怕的时候，你会活得最快乐，而且表达最有价值，而且你一点都不需要担心。就算今天山穷水尽了、哦、你才知道说原来山穷水尽，最后的结果就是柳暗花明。哦、我讲过我的故事嘛，我在台湾已经做到了一个500大企业的一个几乎可以说是4个部门的经理、哦、那威风的不得了，我全部把它放掉，我自己单刀赴会，我一个人跑到美国来、哦、我什么都没有，也没钱，还说我有能力吗？不好意思，我也没什么学历啊，人家多的是什么博士硕士，我什么事都不是，我不过是一个唬人的，专门唬人的一个小学士的。那、啊、其实那个学士对我也没用，因为我书我还是念家的。
那是什么原因让你来美国
呢？啊，因为我想爱玩呢、啊。
爱玩。
没电了，我们今天是要轻松一点了，好不好？啊，
不在网络上，
在啊。
哦，那不能太轻松了，太轻松了不行。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对你的生命有信心的话，下一分钟下一秒钟你的命运要全部都改变，你是真的不知道的啦。你看到眼前可能你看到的是悲苦，可是说真的，他告诉我们说，其实人是有老天爷在护佑的啦。
那你说怎么跟内我连接？
他慢慢跟你讲，你慢慢看。跟内我连结的话，他说他这里提到，他说鲁伯一直在读他的旧诗，然后他很恐怖的发现什么？他什么东西让他那么恐怖？也就是说，这种潜意识害怕潜意识的这种信念呢，以相当粗鲁跟浓缩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 这样讲哈，你随时在看自己的冲动，自己想做某件事情，很想完成的那个，就是说你有个愿望啊，那个愿望，这个冲动刚开始可能都什么都不是。像这里的话，鲁伯只是想什么，看看他的诗嘛。他曾经写过一些诗，那些诗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的诗，啊，就单单这样的冲动就可以把他带到一个比较他意想不到的地方哦。你知道我意思吗？哦，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啊，比如说，哎，有人说你是阿罗汉，哦，我记得 Jenny 你也跟我讲，那妈妈是阿罗汉嘛，哈，哦，但是对十八阿罗汉，但是十八罗汉哈，哦，你今天投胎到这里，你好像看不到你那个十八罗汉的那个武功哈，哦，是因为你不愿意去追他了。我有讲过了，我那个亲戚。我干脆名字都告诉你好了，叫喜莲子，台湾话就是可怜囝，哦，不过这个因为对大众这样不太好，哦，不过没关系啦，反正没有人认识嘛，哦，我认识他的时候，哦，他真的是病恹恹的，什么都不是啦。两三年后呢，他是大师，欸，他是大师，欸，他发展他自己的能力啊。问题是你如果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话，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如果你开始对自己有信心的话，其实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非常好。而且真的人重要的是表达自己，不然白活一趟啊。好，所以你怎么样去开始去尊重自己的能力，然后追着自己的感觉，就是刚才Jenny问我的，你说要怎么样能够跟你的内在接触。其实水怎么动的，水为什么会流动？因为水后面有水的后面推力嘛，对不对？那人怎么跟他你的内在接触？看看自己的冲动，看自己想做什么啦，想把过去的什么东西拿出来看，想跟某个人联络。好啊，你说害怕别人怎么看我那个东西哈，哦，是假的。每个人他只注重一个东西，就是自己被人家的看法，他才不管你是怎么样。比如说一个聚会好了，一个 party， 你到一个聚会去的话，你一定最在乎的是我穿这个衣服 啊大家怎么看我吧？你会去看看别人穿的什么衣服，那个是好的，那个坏的吗？那跟你何关呢，啊？
可是如果有些冲动是不好的，比如说伤害自己或别人的话，那这样的话，这样的冲动是对的吗？
一开始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冲动，那个不是叫冲动，那个叫扭曲的愤怒，那不叫冲动。对，那不叫冲动。所谓的冲动，它是来自内在的一种内在的认知。你觉得你很想做一件事情，好，当这个事情，你看哦，当你的冲动如果是对别人没有伤害的话，那是冲动，你内在的冲动。如果你想去伤害对方、想控制对方的话，那个叫什么？叫扭曲。好，就是在赛事里头，他是讲得很清楚的，哈。所以赛斯这里提到说，我们活得这么样绚烂的自己，这么样美丽的自己，又配备了理性，难道只为了自己会不会灭绝？了解这不是灭绝的这个重要性吗？好，你看我们从一个胚胎，一个细胞，一个单一的细胞，慢慢长成胚胎，长成孩子，那么辛苦的这样长大，好，然后开始学会走路，然后有这么精良的眼睛、耳朵、眼耳鼻舌身，哦，难道我们长得这么精良，只为了要知道自己必然要灭绝的这个重要性吗？也就是说，你会担心的是说，我以后活不下去啊，我会死啊，我没有人照顾，是这样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赛斯说，那真是一个悲剧啊。你既然有这样的想法，哦，他说，你无法看到一个真正的心理学，如果你不知道你有一个更大的范畴可以生活。也就是你是我们一个心理学最主要的盲点在哪里？心理学不知道我们后台，你在前面演嘛，啊，有后台啊，哦，心理学在看前面在演的戏嘛，但是不知道后台的安排。所以你对全台所表演的这个野台戏，不管怎么样评论都不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考虑到后台，对不对？所以你必须要活到一个自己更大的范畴。 然后他告诉你说哈，这样另外这样说好了哈，你如果没有知道你的后台的话哈，你甚至不知道你活着的意义跟目的是什么。好，突然间做生意失败，突然间家庭发生婚变，突然间有一个车祸发生，那这个东西如果它没有目的，它根本不会发生在你身上。那这是一个目的，目的是要把你冲到你的人生真正的目标上，让你找回你自己，不要再依附别人了。好，那如果还有人去相信那个什么弗洛伊德达尔文自己的说法的话，那么你们就不敢去检查你自己的意识的冲动。为什么？因为弗洛伊德不是告诉你说伊底帕斯情结吗？啊，你的内在就是很可怕的，都是一些性啊，脏乱啊。那你那么害怕，你怕 找到那个杀人的残念啊？他说我不是假设性的说，我是跟你们说很实在的啦，不是我自己用假设来跟你说啦。那这几个例子，他说有一个富人啊，来到他这边想要 得到帮忙，然后他因为缺乏智力呢去结识，所以感到沮丧，因为他很怕啊。然后他去看一个心理学家，那心理学家告诉他说哈，婚姻可能是他的问题的一部分，不是胖的问题。那这个妇人呢，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了。那像这里哦，赛斯都是做心理分析哦。他说他害怕他内心里面藏了一个杀夫或者是结束婚姻的冲动，就是在讲他的心里面的黑暗面。他怕他的潜意识，对吗？怕有什么什么恋母情结、什么阉割情结、什么情结的哦。有杀夫情节、结束婚姻的冲动，他怕。哎，有没有？有啊。哎，有关系吗？没关系，那个只是个想法啊。好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来找我，他说他的女儿啊，想把他的爸爸干掉。他女儿是个很好很好的孩子啊，读最好的学校，但他女儿对他爸爸非常愤怒。他说他女儿要把他爸爸干掉。我说没有关系，让他讲。讲他不一定他会这样做，但是你如果害怕的时候，那么反而把那个情绪一压，愤怒有了，但是冲动只要你去看看你的那个冲动，其实他的后面就是想要结束婚姻也好，我想要杀夫也好，他背后还是有一些东西在的，也就是他想依赖，他没有安全感，他想控制，然后控制不了，控制不了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很沮丧，很愤怒。他说实际上这个妇人呢，他心里面藏了一个主要的冲动。什么冲动呢？他说去跟他的先生沟通的更好，去表达他更明确的爱的表达。对女人来讲，表达爱是很容易的啊，你说爱我啊，我很爱你啊，我很爱你啊。可是对男人，你要说叫他说他爱你哦，那可能很困难。为什么？他这里有提哦，他提到说他为什么不像他那么爱他，毕竟因为他过重了。你看哦，一个人过重，他有一个外面的理由，就是他没办法控制他的饮食，对不对？那有没有更深的理由？更深的理由就是他如果过重，他如果很重，他就有一个借口说阿官安排我是因为我受重，是不是对得干干净净？我老公就是喜欢漂亮的小姐啊，所以我现在长得丑啊，我现在很胖啊，所以他就不爱我。所以他是不是努力的去塑造一个他先生不爱的那个形象，来让自己躲在里面？赛斯是一个鬼啊，他把很多东西他其实分析得很清楚。
你说他故意让自己很胖？
对。
然后呢？
藏了一个东西，因为他一直在跟他先生表达爱，他先生不愿意去谈爱的问题。他这里继续在谈，他说他先生呢、他说因为他总是对他的丰满的体态呢说些不好听的话，没有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名词，不会说你很丰满，他说你很要来叫肥叫肥滴咧，跟肥猪一样，他用这样的话，他说一点都没有同情心的形容词。那他没有讲怎么说啦，是我说的啦。
口语。
对，那他这里提到他先生的心态，他希望他无法以他所希望的方式来表达的爱。为什么呢？ 因为他相信女人呢、啊，如果你让他，你让他的话，会毁灭男人的自由。好，这是第一个嘛，哈。第二个，他把爱的自然需要诠释为一种情绪化的要求，因为有的时候男人很怕女人的那个情绪。你老公回来了哈，啊，你对他不满的时候，你也碎碎念，碎碎念了哈，不让他睡觉，不让他吃饭，然后你要听我说，你一定要听我说，不然话你跟你没完没了这样子，要听的。但是男人最怕的就是这个东西，他不是不爱你哦，但是他怕你情绪化的，情绪化的要求。然后女人会把这个情绪化的要求解释成爱。但是男人最怕的就是这个东西，男人很怕很怕很怕，因为我自己是男人，我很清楚。好，刚各位，我们再整理一下哈，他先生不是不爱他哦，他先生很爱他，好，但是呢，他太太要求他先生表达对他的爱，因为这样的话，他太太就有什么安全感，对吗？孩子发现妈妈都在旁边，你都照顾他。他有安全感他就 OK 了，可是他先生又不愿意去满足他这个需要，为什么？因为他先生认为说，如果我跟你说我爱你的话，那他很害怕那个情绪化的，情绪化，他把爱解释成情绪化的要求。好，他如果这次满足你的要求，那下次天哪，你都有那么多情绪，我怎么处理？他会怕看到你他就害怕，可是他不得不要敷衍你。好，然后再来，他会认为说：“啊，你这样一直要求，那我根本没有我自己的自由啊，对吗？”所以，有时候女人希望男人表达爱，其实她真正的意思不是在爱那一方面哦，其实她真正的意思是给我安全感吧，我想依赖你啦，我想控制你，我控制你，我就会觉得安全。那跟孩子不是一样？孩子是不是想说：“妈妈，你在我旁边，我哭你就过来哦，你不过来我就哭给你看哦，是不是？”那是不是控制？而且很有效嘛，所以他一直哭嘛，他说一直哭啊，欸，你不来不来，我的包好该好力不，
好，
对啊对啊，那他是不是一种控制的方法？对啊，好，当他没有办法控制，控制不了的时候，然后他会怎么样？到庙里去啊，哦，去做好事，然后这样可以祈福啊，或者是怎么样？让自己胖啊，哦，或者是说，做功德啊，或什么，好，总而言之，你会觉得你藏在哪里，你会比较有安全感，对吗？
可是为什么胖会有安全感呢？
哎，我有个理由啊，我老公不爱我，不是他不爱我，是因为我胖啊。
哦，他给他自己找理由。
对，啊，如果我今天是很漂亮又很苗条，然后我老公又不爱我的时候，我会气死，我不如去死好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但有时候你不想上班，你会得个感冒，然后你就觉得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借口。有人想死，然后就弄个癌症，好，然后想说，那我是很想活啊，可是你看我身体现在不行啊。
所以没有自信的人就会胖，
对，
有自信的人反而会瘦，
对，因为
算是讲说保住面子，
保住面子，给自己给你下台阶。好，所以你会创造很多事件给自己下台阶哦。
对，
比如说，
那如果
比如说这样讲了，哎，像我碰到很多有些例子哈，那先生呢跟他的好朋友在一起，其实他就是给自己下台阶。你看他没有找别人嘛，他就是因为他跟我的好朋友可以在一起，所以他们近水楼台，好像也不是我的错，是我这个朋友不应该，好，或者是说，哎，因为我在生病哈，我在生孩子的时候，我先生出去外面找女人，你是不是给自己下台阶？也是哦。有的时候你会创造很多的机会让自己可以躲在里面，觉得说我有理由，但是理由有那么重要吗？其实理由没有那么重要，好，去解决问题才是重要啦。一个人你真的能够抓住先生的心，很简单，你跟他是玩伴，他跟你在一起很好玩，很能够聊，不一定有批判，我没有说我要求你做什么，可是我可以跟你谈心事。我问你嘛，你最好的朋友是谁？你跟他可以聊天的人嘛？
嗯，
你认为男人不需要聊天吗？如果男人不需要聊天，中国人就不会有一句话叫做“士为知己者死”。男人说的哦，不是女人说的哦。士是男生吧？
可是男人不聊心事啊。
对，所以他因为他不聊心事，如果你可以跟他聊的话，他会把你当知己，把你当红粉知己。可是问题是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你常常会给他压力，给他指责，认为他这个应该，这不应该，你要控制他，让他的行为符合你的标准。你根本就没有想了解他是什么，而是他你要他符合你要表你要的那个方式吧。你要的是他符合你的思想，而不是去了解他怎么想吧。一般人都这样了，我说坦白话了，你也是嘛，对不对？你要你听我的，我要这样，我是要这样，你不是说爱我吗？你告诉我的意思啊，至于他怎么想，他什么感觉，你不想，你想不想管哦？你只想指责他，你就会说不负责任，那个又什么不负责任，那个又做不好，那个又怎么样，这个人都不负责任，钱赚的不多，到处喝酒，交朋友根本不回来，是不是？好，那人都是人嘛，你说 Jeffrey 这么小，他可不可爱？可爱嘛，善不善良？善良到不行嘛，对不对？他有坏男人的习惯吗？没有嘛。他想不想依赖你？想嘛。那大男人不是一样吗？大男人有一个 小男人的自己嘛，他希望人家爱，人家疼，人家了解，不要有压力嘛，对不对？他想依赖你，可是他没有办法依赖，他必须要在你面前扮演一个角色，就是我是先生，我必须要照顾你，而且我要让你依赖，对吗？可是你若不依赖他的时候呢，他反而会跟你变成好的玩伴。他一旦跟你好有好的玩伴的时候，他怎么会离开你？对不对？他要的是有人尊重他，有人能够让他靠，有人能跟他当好朋友，那可以一起做很新鲜的事情，不要那么多教条，没有那个对错，好玩就好了。真正好玩哦，我不要说是夫妻，就算朋友都会变成好朋友，对吗？好好难做会做好胜哎，啊会不会变好朋友？会嘛？啊这做好做会做不好胜哎，我下次你不要来我家，不跟你玩了吗？对不对？所以其实你不要忘了，其实男人不是要投射他自己变成你的角色，你也不是要投射你那个角色变成一个太太，你们其实要比较重视那个好玩的感觉吧。在一起只要好玩，一定感情很好。哦，不是身体，不是什么漂不漂亮，那个东西哈、很短暂的、啊。再漂亮的小姐哈、三个月都变成母夜叉，如果她的脾气不好的话。那肉体上的吸引力是真的很短啊。坦白说了，男人在那一方面的吸引力真的是那个东西是真的很浅啊。不能转太多，所以呢，他你看他这里他做很多分析哦，他说他把爱当作是一种情绪化的要求哈、然后他会相信说女人哦还叫不成长哎哈、所以他不愿意去表达那个爱的感觉啦。我说真的，你真的夫妻做了二十年后、三十年后哈，也当然咧哦，刚才最后是你看你的手啊，我别去乱撞哎哈，然后不洗啊、不死啊，从后面再吻他一下、逗他一下，还能够回到那种恋爱的感觉的哈、假如是这样的夫妻，感情会不好吗？他没有逗我，说不逗他，他很可恶，所以我根本我也不碰他，是不是？对啊。他说这些概念在我们的生活上都很有用。他说这里提到那个男人常常否认他的冲动，看看这里哦，那个男人有没有冲动？有，所以他否认他的冲动。不管他太太再怎么胖，他有没有爱他太太？有啦，有爱他太太，而且很冲动啦，但是他否认他的冲动。那就他太太表达情感这件事情而言，有的时候他甚至没有觉察到那个冲动，他还在表达他的爱，对不对？他有冲动，他不讲，他为什么不讲？我昨天才跟你骂，我干嘛跟你讲？美国人有一首歌啊，哈，我闻不下去那个碎碎念我的那个碎碎念我屁股的那个嘴巴。 哎，你们有没有会不会唱这首歌？蛮好玩的，对。有，我上次话给你听，我也找到那首歌。你要两个人相好哦，没有什么道德道理可言的啦，真的是要培养的互相的那个默契，好，互相那个新鲜感、好玩的感觉，要能聊天呐、啊。哦，啊，如果说你不能聊天，早就觉得自己很不满，然后拼命想讨好他，拼命委屈自己，那样的感情哈、哦，对他对你来讲都是蛮可怜的吧？对方想逃，那没有办法喘气，你自己拼命去巴结，然后你觉得你应该受到回报，但是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回报，就委屈了啦，很委屈啦，哦。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哈、哦，那你他为什么不愿意去看他的冲动呢？哦，因为他基本上他是害怕那个情绪哈、哦。他这里提到，他说，当你消解你的冲动的时候，你就根本认不出他在你的领域。假如说这个男的呢，常常去表达他的冲动，从背后抱他一下，吻他一下，啊，捉弄他一下。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看哦，他这里你关闭了可能性，同时阻止了自身可以把你带出难题的那个有力的行动。啊，如果这个男的去表达一些爱意，或者你的不要再一直在那边碎碎念的话。其实两方面的任何一方都有可能结束这个僵局嘛，对不对？他那些关闭的可能性被打开了，阻止的那个领出难题那个行有益的行动会出现嘛。所以不管你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哈、哦，我常常在讲一个东西叫边际效益。各位知道边际效益什么意思吗？你认为最顽石点头那个人哈、哦，下一刻有可能比任何人都更快的浪子回头。因为他受够了，你也受够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啊，有没有爱？有，没有爱也有恩吧？哦，那其实是很容易的，只要我们的心态一改。但如果你一直想处罚对方啦、啊，想要控制对方、啊、那就没有希望了。不是安呢？哦，不是这样玩的。所以人们常常对事件反应，好像他没有具备他改变他的动力，好像说、哦、我不要都关当关安了，我不要都关安莫了哈。你觉得说我没有办法改变他，其实有没有办法改变？上次讲到说，你的任何起心动念，他从宇宙的这一头跑到那一头去，你那个念头呢，比把火箭冲到月球那么大的力量都还要更大。意思说，你的起心动念，它事实上在本体式里面嘛，对不对？它是个磁波嘛，那它会吸引什么？跟他相应的所有的可能性嘛，所以假如你认为你没有办法做任何改变，你只能像就求佛拜神，只能相信命运，那你真的就没有办法改变的啦。但是你的想法一变，其实状态就变了、哦、不是赛斯这么说啦，佛经也这么说、哦、圣经也这么说，然后赶快说、哦、佛陀说我这辈子没有说一话，为什么不说一？为什么没有说一话？因为那个是现象，他告诉你心可以改变一切的话，对吗？啊，一切唯心造。所以他们的生活仿佛是受到限制，不止短短的这一生，而且在这一生，他们还有很多是化学作品的作用的一个牺牲品。你看嘛，啊，他现在胖了，或者是他怎么样了？他甚至什么胆固醇过高。拍谁？假如一切唯心的话，包括你身上中了什么病毒啊，你发生什么病，你的化学生发生变化，什么糖尿病，那个是不是你心的牺牲品呢、啊？还是化学的牺牲品？你是不是用你的心去画你的图，然后用你的眼睛去感受回来？啊，那其实没有错，都是假的，因为你如果没有眼睛就看不到了，对吗？啊，是没有错啊。可是当你有眼睛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这个好像是化学的牺牲品，一个被破坏的族类的意外的预言，而那个族类最核心就是残忍的，所以我们会认为人类是残忍的、哦、当没有饭吃的时候好像人会吃人、哦、那他的另外一个朋友呢，他发现他的乳房上有一块肿块、哦、那现在的医学就是说要去看看到底是不是癌症，所以他去看医生，医生说为了保险起见建议他照 X 光，然后在预防医学的名下，他的身体被给予一剂他所不需要的辐射线，根本不需要 照 X 光嘛、啊、但是要预防嘛，所以去照 X 光这样子。那赛斯说，我不是说你不要去看医生，我也不是说你不要 去做检查，而是说 你那个负面的想法哈、哦，常常变成说你身体上的那个没有办法单独承担了，你必须要去照一下，你有一个怀疑了，所以最好这里是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这个就是清楚的表示，那是你们的情体是信念了。好，你身体不好就要去照 X 光，那不是情理试验吗？那、啊、这个情理试验是什么？就是负面嘛。好，那个信念就是怎么样？那这里很重要，这里如果可以画的话就画两条线好了。好，那信念就是相信你自己跟相信你的肉体都是脆弱的。你相信你自己没有力量嘛？你相信你是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嘛？你相信必须要别人你才可以活下去，你相信自己是脆弱的，然后你相信你的肉体是脆弱的，这就是我们的情体是。好啊，我刚讲过了，上帝给你排的比较拼，因为你从哪里来？你从宇宙世来的啊。好啊，什么叫做阿罗汉？阿罗汉就是懂这个道理的人，你可以用你的心去移动这物质的所有的东西，那个叫阿罗汉。欢迎大家来当阿罗汉。对，知道说一切唯心造，好，那就是阿罗汉。因为这样的话，一切既然唯心造，肉体就不是脆弱的，自己就不是脆弱的，因为你可以伟大。就不算你都没有学过任何一天的书，好，我们的慧能六祖是佛教算是最算蛮伟大的哈，仅次于。哦，那些什么佛陀啊、达摩啊，哈、嗯，但是六祖有读过 一天的书吗？没有吧，他没有上学啊，他不识字啊，你们知道吗？啊，会六祖慧能不识字的啊，啊，但是他是一代宗师啊，中国的佛教、中国的禅宗几乎都是从慧能来的、啊。
他不识字怎么看佛经？
听啊，听啊，要用听的。他就在砍柴去送柴，然后对方在诵经嘛，就听到一句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悟了。
这么厉害！
嗯、那什么叫“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我根本不会因为我现在是什么环境来生一个心，而是我根本不在乎，我随时让我的环境跟我的心态是一种流动变为的状态。你不会卡死在哪一点上。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表示你的肉体不是脆弱的，你的自己不是脆弱的，你不是住在某个像里头啊？啊、哦，也就是说你就是一个，你就是整体是啊，整体是能量在你身上啊。所以你们任何人如果从你们的地位如此去严肃去考量你们精美意识的存在，你看你今天从一个小毛毛虫能够长到这么一个人啊，这么精美的意识的存在，怎么可能是一个意外的发生呢？然后好像快要消失了，跟消失宇宙一起被丢掉，死掉什么都没有了，有这种事吗？那个叫什么？灵魂永生。好、哦，生生世世你都会存在的，你肉体没有了，你还是存在的。啊，你到底在乎什么啦？哦，然后对我来讲，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啊、但是你可以得到很多的证据，自然的顺序、哦、他说不可思议的意思是说，你们怎么把自己认为是那个人死如灯灭，好像自己一点希望都没有，他认为这个实在是不可思议，因为那么多的证据可以看得到嘛，有自然的顺序，有创造性的戏剧嘛、哦、然后胎儿这么样的精确长成人、哦、然后透过最无赖最可恶的无赖生命去追求英雄式的主题，然后全部都是在一个更大的范围，也就是说，简单讲到这里为止，他告诉你说，你现在的人生的背后有一个很大的范围啦。好，几头三尺有神明，你认为三尺有神明，两尺有没有神明？有嘛？一尺有没有神明？有嘛？那半尺有没有神明？有嘛？那根本就跟你在一起啊！你就是
神就在你的
心中嘛。如果神在你心中，你要做什么会做不成吗？对啊，啊、哦，那如果你以人家告诉你的那个样子存在，也就是说，认为宇宙好像是那么一个，啊、哦，你现在这么样的一个可怜哈、哦，然后好像从被陷在蜘蛛网上动都动不了的话，那他问你一件事情，谁在这边写书啊？你有看到我吗？ 他赛斯说的啦，你有看到我吗？你看不到我，我根本不存在。那谁在写书？赛斯啊，赛斯在哪里看不见呢、啊？是不是？那赛斯是不是代表说你的背后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然后是不是你们的世界跟你们世界跟我们的世界啊、哦、有一个心理的途径？赛斯跟我们有没有一个心理途径？有嘛？所以可不可以有自己的延伸而容许你行过这样的一个境界？也就是说，你可不可以把我跟你认为说，其实后面还有一个世界啦，你一点都没有孤单呐、啊！啊，你今天会碰到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你碰到了，是你生命中最大的福气。不管你碰到什么灾难，因为从碰到这个灾难，你就会改变了嘛。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嘛，对不对？那他说，他这里提到说，如果宇宙像人家告诉你那样结构的话，哦、那么我的存在就等于零了。算是会存在吗？不会吧，哦。然后他说，那鲁佛就没有一个可以跟随的、会公认的路线，啊，也不可能从他的信念里面带开了。他也不承认，啊，他是为我说话是一种冲动，那我的声音也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不会被存在了。所以这个书的可能性会存在的可能性，是因为呢，因为我存在，因为有个第二个世界，啊，所以群体世界是个人冲动的结果。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事情是很多人心中的冲动的结果，而冲动呢，它会相会，然后由这个当作一个起灰点。也就是说，你现在碰到困难，我知道；碰到麻烦，我也知道；难过，我也知道。但是这个只是个起点，那个起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会形成行动，然后会形成灰甲板、灰形的甲板、起灰的甲板。好吧，那我想我们今天就真的只能到这里了。后面的比较精彩，但是没办法讲，不好意思。